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大爱，让我们能够有这机会来到你的脚前。你用我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愆，让我们成为在神眼中是一个义人，来到你的跟前，我们仰望你，我们渴慕你。求你先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个安静的灵，赐下你在天上的智慧与启示的灵，让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透过你的仆人我们弟兄传讲你的话语，让我们都能够领受你话语中的亮光，行出来像你一样。
是，
让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我们更需要你给我们讲话，让我们都能够听得懂，听得进去，更能够行得出来。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请你告诉我们，我们的教会目前是生了什么病，是什么样的光景，给我们一个警惕，在你来的日子我们可以站立得住。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好，我们今天还继续读启示录的第二章。我们请从启示录第二章十二节读到十七节，我们还请 Tim 弟兄读。郭弟兄读，对吧？
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波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关于别加摩教会，我们今天是第五次来交通这个教会，为什么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这几节圣经，那就是这个教会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处，或者说主耶稣对他的责备，那就是说他的居所有撒旦座位之处。撒旦是世界的王，撒旦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宝座啊，那个座位原文是宝座，那也就是说撒旦把世界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了，那么教会和世界就联合了。因为从别加摩这个名字来看，我们说过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一座高楼，教会在世界里面成为了一个高楼，被人举起来很高的，这就有问题了。那么教会 应该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们和弟兄姊妹交通了，就是教会是属天的，所以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根据圣经我们来说什么叫做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神的国，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殿，教会是羔羊的心腹，看了吧，都是属天的，不该是属地的，更不应该跟世界联合，不能够在世界成为一个高楼。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就讲，一个芥菜种能够长成一棵树了，你看对不对？天空的飞鸟来竖在它的枝上，那就这个教会就已经变了，变本质就变了，变了一个什么情况呢？那就和世界联合了。所以我们不是只从别加摩这个名字上来看它，而且我们要从教会的历史上来看，因为启示录是预言，启示录说预言以后，那么这个预言是使徒约翰他所写的，他使徒约翰大概在，他是十二使徒里面活得最长的一个，看来他都接近100岁，他才离开世界，所以其实写启示录，就是比较晚期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就神就借着他预言有一个教会要出现，就是别加摩教会。教会早期是以弗所教会，那是使徒的教会。那么使徒的教会是可羡慕的，因为以弗所三个字是可羡慕的。以弗所教会一过去以后，马上就来个四美拉教会。教会在地上，因为它是属天的，就一定受世界的逼迫。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就说了，你们不属世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对不对？所以四面的教会就出现了，世界就恨他，就逼迫他。所以主耶稣对四面的教会讲，那四面的教会就要至死忠心，这个教会最后是被罗马帝国把这个教会很多人都杀死了。四面的教会，这个教会是没有受责备的教会，在当时没有受责备，所以里面没有责备他的话，这个教会就为着主的缘故，把自己的命都撇上去了。这个教会以后被逼迫，就在地上就不存在了，好不好？为什么？他们至死忠心了。以后就出现了别加摩教会。你看这个撒旦，他有一个做法，先是来逼迫教会，到逼迫教会还不行，虽然以弗所教会很多基督徒都逼迫，都已经寻道了为主，但是还继续福音还在传，还有许多人还在相信，所以他没有办法了。那么撒旦就用另外一个办法，先是逼迫你，反对你，然后最后就来欢迎你，好不好？就把你欢迎你，就把你让你和世界联合起来，所以别加摩教会就出现了。别加摩教会出现了以后，我们看主耶稣对别加摩教会是怎么讲的，我们已经读过的。这个教会，主耶稣对他有称赞的话，那就是说，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见证人，忠心的见证人。这个见证人，他为着主的缘故，就是安提帕被杀了。在他那个时候被杀的时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还能够没有拒绝主的道，那个道字我们说过就是信，就是信心。那个时候别加摩教会还没有失去信心，安提帕 就是反对所有在教会里面错误的东西和世界联合的东西，他都反对，所以他就要被杀。但是那个时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还坚守主的名，没有拒绝主的道，那个道就是信心，还对主有信心，还坚守了主的名啊，这是主耶稣对他的称赞。但是主耶稣对这个教会也有责备啊，在责备里面就是十四节，就是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请你注意，在教会里面出现了一种教训，教训就不是别的了，那就是传道人天天要讲道了，对不对？把这些就讲出来，讲的是什么东西呢？巴兰的教训，我们已经说过了，巴兰是一个贪爱钱财的先知。那也就是说，在别加摩教会里面，马门就出现了。贪爱钱财就是马门。主耶稣说过，你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对吧？好了，现在马门到教会里面来了，撒旦就把马门摆进来了，要别加摩教会的传道人来追求马门，就成为巴兰的教训。那教会里面出现了追求马门的事情，那我们就知道，那就给地位有关系了。所以当时的传道人他们就在教会里面讲地位，地位越高工资怎么样呢？就越高。除了讲地位以外，还有很多比方说教会里面也可以出现这个名声。你看，我是长老，长老一个月就可以拿多少钱，我是执事，执事一个月又可以拿多少钱，好不好啊？在教会里面就出现这种情况，就是马门，这里就是说贪心了，撒旦就把马门摆在教会里面来了，使传道人在那里就是追求的马门。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别加摩教会的传道人他们领工资都是从政府拿工资，拿工资啊，这就不同了。那我们今天的情况来讲，我在教会里面我是正牧师，我是主任牧师，我的工资就比你副牧师就要高了，好不好？副牧师又要比一般的牧师又要高了，你是一般的牧师，一般的牧师又要比传道人的工资又要高了，好不好？好了，所以这里就说教会里面有巴兰的教训就出来了啊，这是不可以的啊，这是不可以的。主耶稣就责备他，巴兰的教训除了贪财这一件事情，这是上次我们已经说过，还有一个，那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这里说吃祭偶像之物，那么别加摩教会就出现了偶像了。我们知道撒旦有座位了，撒旦一定会把偶像带进来，追求马门就是偶像。什么叫做偶像？偶这个字在我们中文翻译成偶像，偶这个字就是第二的意思，对不对？偶就是第二个吧，就叫偶。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还有第二个敬拜的对象，好不好？你除了敬拜神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敬拜的对象，那个就叫偶像。所以钱财地位 都可以变成偶像啊，在毕加摩教会。那么他们接受了这些以后，就叫吃祭偶像之物。什么叫做吃祭偶像之物？吃这个事的意思就是接受的意思。比方我们吃东西，你就是把这些东西就接受了，你就吃到你身体里面去吸收了啊，所以吃的意思就是接受，你就接受了从偶像来的东西。后面就讲了行奸淫的事，那我们就要看圣经里对于奸淫是怎么的看法。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 说到奸淫，那是跟拜偶像是连在一起的，拜偶像就是奸淫。先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读生命记31章，16节，生命记31章16节，我们请国立兄读。
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必和你列祖同睡，这百姓也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立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你看这里就告诉我们，你如果随从外邦神，那就是偶像了，你就一定会行邪淫。所以有偶像就有邪淫。好，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啊，请我们读耶利米书3章，旧约的耶利米书3章9节，
因以色列轻忽了他的淫乱，和石头木头行淫，地就被玷污了。
以色列人怎么会和木头石头行淫呢？好不好，石头木头行淫就是说把木头雕刻成偶像了，好不好，来敬拜了，把石头当作偶像来敬拜了，这个就叫行淫了。所以圣经里是把偶像和行淫连在一起的，连在一起的。那么我们看看在新约里面，保罗也说了这样有这样的话，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6章。15节读到20节，哥林多前书6章15节到20节。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娼妓与娼妓联合，就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隐形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 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好，这里就告诉我们，在别加摩教会里面有淫乱的事情出现了，那是巴兰的教训。我们知道这个巴兰曾经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行淫乱的事情。那么别加摩教会，因为这个教会长成一个大树了，从一个芥菜丛，许多外邦的东西都进来了，撒旦的东西也进来了，世界的东西也进来了，他和世界联合了，所以这样就把淫乱带进来了。比方说多妻制，好不好，淫乱都带到教会里面来了。教会里面除了贪爱钱财以外，有马门啊，这个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巴兰的教训。巴兰还告诉还教人，这个教训里面还教人去行淫乱的事情。所以别加摩教会已经是堕落了，完全堕落了啊，从以斯美拉教会堕落下来。那么这个教会里面就有很多的这种情况出现了。好，这里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应该是圣洁的啊，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身体，身体是不能行淫乱的。那么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现在来看，在教会里面有没有淫乱的情况啊，这一个我们自己可以分辨的，可以察觉的啊。因此在巴兰的教训里面，除了有贪财的这些事情以外，还有就是偶像，还有从偶像而来的淫乱啊，在这个教会里面出现了。别加摩教会因为出现了这一切，这是主耶稣对他的责备。除了以外还有一个，那就是第十五节，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还有一个就是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那么我们再读启示录第二章第六节的时候，第六节那里有一句话是对以弗所教会讲的，然而你患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在以弗所教会的时代就已经有尼哥拉一党出现了，不过在以弗所教会里面只有那个行为，还没有教训。但是到了别加摩教会了，不但有行为了，而且是一个教训了，就像巴兰的教训一样，它是一个教训了，就在教会里面就教训你要这样做。什么叫做尼哥拉一党呢？我们在读以弗所教会的时候我们曾说了，因为尼哥拉是两个字，希腊文两个字组成的，一个是尼哥，一个是拉。尼哥的意思就是超过，拉的意思就是人民或者叫平民。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一批人，他们就出来了，出来就是成为一种特殊的阶级了。什么阶级呢？就是说一般的信徒都叫做平民或者叫做平信徒，那么其他有一批人就起来说，我们是超过你们平信徒的，只有我们是圣洁的，我们才能侍奉神的，你们不能侍奉神。所以这个就叫超过平民了，超过平民，就有这么一种教训出来， 也有这种行为出来，也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个中间阶级，神和人中间，基督徒和神中间有一个中间阶级，你们不能够去侍奉神，只有我们才能够侍奉神，我们这个阶级才能侍奉神。那我们拿天主教来讲，天主教就是教皇、主教、神父这一批人是侍奉神的人，其他的都是平信徒啊。这个就叫做在教会里面出现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这里就出现很大的问题了。你一个人基督徒，你能不能够死了以后你上不上天堂，那是教皇说了算，主教说了算，神父说了算。神父说你这个人不能上天堂你就危险了。所以曾经有一个，那个是英国吧，有一个皇帝因为没有听教皇的话，所以教皇就宣布这个人不能进天堂了，英国人都不能去听他的，英国的这些天主教徒都不能听他的。那个时候英国的国教就是天主教啊，这个教皇就不敢给皇帝不敢给教皇作对了你们看这个历史上有记载的，他就跑到教皇的门口去求他，教皇不理他，他就光着身子在那里站了几天几夜，最后教皇就认为你悔改了，教皇就宣布他可以进天堂了。好，这个就是叫中间阶级，好不好？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祭司，都能侍奉神，好不好？中间没有一个中间阶级，只有一个大祭司，是谁啊？是主耶稣。所以如果谁来宣布你没有得救，你不是祭司，那他就违反了圣经。那么当时那些天主教徒，那个英国的那个国王，他怎么不去读圣经啊？啊，弟兄姊妹，在天主教统治的时候没有一本公开圣经，好不好？没有，当时的圣经啊是用拉丁文写的。如果喊一个中国人拿拉丁文圣经给他看，他看不看得懂啊？看不懂，除非他学了拉丁文啊，所以他也看不懂，也不能让你看圣经，就是教皇怎么讲就是怎么对的啊，就完全看着他了，就根据他了。所以这里就有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出现了，那就是说有一个中间阶级，或者叫居间阶级，居住的居，居间阶级啊，在平信徒和神之间，这是错误的，这是主不喜欢的。所以因此主耶稣在这里责备他们啊，就说要悔改啊。因此十六就说，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来攻击你啊。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了什么叫做口中的剑来攻击你，那是什么意思啊？那么我们要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十二节。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 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十三节，
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
这里有一个字，就是说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那个道字原文不是道，原文是话，神的话是活泼的。活泼原文是有生命的，是有生命的。神的话是有生命的，是有功效的，就是有能力的。你们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说过，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不好？所以神的话是有能力的。那么这个是良人的利剑啊，对于别加摩教会，主耶稣向别加摩教会的使者显现的意象是说，那是有良人利剑的。因此这里就告诉我们，神的话比一切良人的剑更快，好不好？看到没有？好，那么请你再读读启示录的第二章十二节啊，我来读。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良人利剑的说，你看到没有？那是主耶稣有良人的利剑。那刚刚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他就比良人的利剑怎么样？更快，好不好？那就是说，主耶稣要用他的话，比良人利剑更快的话，来审判别加摩教会，用他的话来审判别加摩教会。这个良人的利剑是什么作用呢？很简单，一个就是把他不好的东西要给他切掉，把撒旦的作为怎么样，要把它切掉，这是一个。第二个，主的话那就更严厉的，就是说良人的利剑的功用，就是使这个教会和主耶稣隔断一切的关系。你要走这一条路，要让撒旦在你那里有作为，你要和世界联合，你要有巴兰的教训，好，那么你要在你里面有中间阶级的出现，有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如果你要坚持下去，主耶稣就用他口中的话说，从此这一刀就和我就分开了啊，这个剑就让这个教会和主耶稣就断绝一切的关系了。因为你不悔改，你还要走这条道路。好，这就是主的话给他讲。所以十六节就说，启示录二章十六节，所以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会临到你那里，用口中的剑攻击他们。不悔改，那这条路就断了，好不好？你虽然有一个教会的名义挂在那里，我还是教会，但是主就说，他就和你断了，好不好？用剑，他口中的剑，良人的剑，比任何的主的话，比任何良人的剑更快，更有力量，那就和你断了。那你这个教会，主就跟你没有关系了。那么下面马上就讲了十七节，启示录第二章，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和 后面就说得胜的。你看这里是说到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意思现在是圣灵向别加摩教会说话，对不对？但是这个话也是对什么谁说的？对所有的教会说的，不要说只是对别加摩教会讲，那我不是别加摩教会我就可以不听了，是对众教会所说的话。下面就讲呼召得胜者，得胜的，你看到没有啊？我们这一个次序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再读读第二章的前面，第二章的第七节，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啊，你看，这是对以弗所教会，也是想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好不好？有耳的就要听，然后就说得胜的，我就给你什么赏赐。我们再读第二章十一节，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你看这里对四美纳教会又是这个，好不好？先是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你不要说这是只是对四美纳教会说的话，不是的，对所有的教会都说，你们都要有耳的，每个教会里面有耳朵的你就要听，后面再说得胜的。那么今天呢，别加摩教会也是这样说，十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看对每一个教会都重复这句话啊，对前面三个教会都重复这句话。特别请你要注意，前面三个教会是先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要听，是摆在前面的，后面才说得胜者，好不好？得赏赐。但是以后的还有四个教会就刚刚相反，反过来最后才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好，那么我们来读第二章的第二十九节，最后一节，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你看这个是摆在后面了。第七节再读第二十六节，
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
把得胜的又摆在前面了，看到没有啊？好不好？哎，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又摆在后面了，后面四个教会次序就不同了，这有非常属灵的意义，我们以后再来讲。但是现在前面三个我们先让弟兄姊妹清楚，好不好？他先说的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朵都要听啊，这个一定要把它次序弄清楚。后面就想得胜的，那我们看今天第二章那个得胜的对别加摩教会他怎么说的，十七节，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瑙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诗章写作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认识。现在我们说什么叫做得胜的，得胜的就是愿意悔改的，那就是得胜。好，所以十六节你看哈，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就是别加摩教会又有撒旦的座位，又有巴兰的教训，又有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主耶稣就喊他要悔改。如果你悔改了就叫做得胜者，好不好？如果你不悔改那就不是得胜者，主耶稣就要用他口中的剑怎么样来攻击你， 一个就把你杀死，果断一切的关系。啊，因此什么叫做得胜者？得胜者就是愿意悔改的，听了主的话愿意悔改的。今天一样，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我们个人的身上，当你听了圣灵的话，你愿意顺服他，你接受圣灵的话，你那就是悔改了。你说我不听，那就是没有悔改。你如果悔改了，那就你是得胜者。什么意思呢？你就胜过了你的罪，好不好？胜过了你的肉体，好不好？胜过了你的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罪，都有肉体，还有世界的引诱。如果你听了圣灵的话，圣灵说你这句话不能讲，你顺服了，你就是一个得胜者。所以 有一个老弟兄，就是余春华老弟兄，有人去问他，就说我怎么能够见主面的时候，主是按照什么来审判我？见主面的时候，他就说主就按照圣灵今天对你说的话来要求你。因为约翰福音14:26，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怎么样要指教我们。你有没有听圣灵的话？你听了圣灵的话，到你见主面的时候，主要问你，你竟然发了脾气了。他说我是发了脾气了，但是我发了以后我里头不平安，我就向你悔改了，我也向对方认了错了。好了，那么这个根据什么？根据约翰一书1:9，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如果主问你，那天你发脾气，发那么大的脾气，你说主啊，我悔改了。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我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必要赦免我的罪。主啊，我已经悔改了，主就不问你了。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有一天到主的面前见主的面，主就是看你肯不肯悔改。如果你很悔改认罪了，你就是一个得胜者，胜过什么？胜过你自己的感情，胜过你自己的肉体，胜过世界的吸引，你就得胜了。你是一个得胜者，赏赐就有了，好不好？如果你不认罪，赏赐就没有，好不好？这里就是赏赐了。那么对于别加摩教会，他的得胜者愿意悔改的有什么赏赐呢？第一个就是隐藏的玛瑙赐给他。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玛瑙？玛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神从天上赐给他的粮，赐给他们每天吃的粮叫玛瑙。那是在约翰福音第6章，我们请主读约翰福音第6章。我们请从31节读到35节。
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从那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好了，以色列人说他们的祖宗吃过玛瑙，对不对？ 为什么他说 要说这句话，那是夸耀的话，因为那个玛瑙是神赐给他们的，对不对？是。那么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今天主耶稣来了，主耶稣就是从天上来的生命的什么？生命的粮。他已经超过你们的玛瑙了，主耶稣就是那生命的粮，从天降下来的。所以他们就说，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在别加摩的教会，愿意成为一个得胜者，愿意拒绝巴兰的教训，拒绝马门的引诱，除了以外，不要去持祭偶像的物，不行奸淫的事，还有拒绝尼格拉一党的教训，这是不容易的，好不好？那么如果你是这种人，就有隐藏的玛瑙给你了。什么叫做隐藏的玛瑙？公开的玛瑙是谁都看得见的，好不好？隐藏的玛瑙就是专门给你得胜者的，只有你才知道，别人不知道。这个隐藏的玛瑙对他来讲，对得胜者来讲，就是生命的粮。在那一个时代，在别加摩教会的时代，如果你要拒绝巴兰的教训，那是在教会里头都是教训啊，都要这样做的，都要喊你吃祭偶像之物啊，都要喊你去贪财呀、啊！你说我今天就不贪财，你在教会就特殊了。不但这样，尼格拉一党的教训，你说我不接受，我今天就是每个基督徒都是祭司，我们都能侍奉神，不能说只有你们才能侍奉神。如果你要这样做，别人怎么看？那一定要逼迫你的。你有没有力量能够站得住啊？那你是唯一的，你就只有靠什么？靠天上来的什么真粮？这个叫做隐藏的玛瑙。做逼迫的时候，只有隐藏的玛瑙，你才能够站得住，否则你站不住。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对别加摩教会的得胜者有隐藏的玛瑙。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如果要为主站住，你就有隐藏的玛瑙，有，那就是从主耶稣来的生命的粮。除了这以外，还有一句话，那就是要赐给你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什么叫做白石？在那个时代，就是他们那个时代，在人民中间也好，在基督徒中间也好，他们就是用一块石头来做见证，因为这个石头是不会变的，好不好？用一块木头做见证，这个木头会改变的。如果拿一块石头，那个石头是硬的，是硬的，小石头是硬的，不变的。比方说那个时候我要选举罗马帝国的时代，我要选举什么人，我就拿一块石头把这个人的名字写上去。如果我不是选举这个人，我要为某人做见证，不是今天我们是签字就可以了，那个时候不，拿要拿一块石头，这个石头上写上我的名字，那就是做我的见证了。那我们再请我们读一读圣经，我们读使徒行传26章第10节。
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
好了，这个是我们中文翻译，保罗啊，他还没有遇见主的时候，他迫害基督徒啊，啊，把所有很多基督徒抓去关起来，把他们杀掉，然后最后他就来定案。什么叫定案？他就来证明说，这个人是基督徒，我保罗做证明，他该死，好不好？那么他定案，这个定案这个字，在原文就是一块石头，就是一个石头。保罗就拿一块石头写上名字，保罗，我来定案，我来做见证，这个字就是石头。因此在当时的时代是用一块石头来做见证，因为石头是不改变的。那么今天在别加摩教会的得胜者，主又赐给他一块石头，这一块石头就是主耶稣为他做见证，而且这块石头是硬的，就是不改变。第二个，这个石头是白色的，那是圣洁的，主耶稣来为他做见证，见证这些人是得胜者，适合巴兰的教训，适合尼格拉一党的教训，适合撒旦的座位，分区别开的，有分别的，所以他是白颜色的。所以就赐给他一块白石，这个白石上就写着新名了，好不好？那就是主耶稣给他一个新的名字，来给他证明他是圣洁的，他是得胜者，他已经脱离了巴兰的教训，脱离了尼格拉一党的教训，他回到主的话里面去，这就是给他的赏赐。那么这一个除了那领受的人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啊，白石就是这个意思，没有一个人能知道，只有得胜者知道。好，那么从今天我们来读到这里，我们就把别加摩教会主耶稣对他说的话，我们把它读完了。那么别加摩教会不继续到主耶稣再来，不继续到主耶稣再来。七个教会里面，前面的三个教会都不继续到主再来，比方以弗所教会已经过去了，使徒建立的教会不在了，等到主耶稣再来。四美拉教会为主殉道了，也不会为等到主再来，他至死忠心了，好不好？别加摩教会也不会继续到主再来，为什么？主用良人的利剑已经把他怎么样切断了，他不肯悔改了，好不好？只有得胜者，那是少数的得胜者，主呢给了他们隐藏的玛瑙和一块白石，这两个是他们自己知道的。那么这一种人，他们还会继续为主悔改以后哈，他们会继续为主做见证。好，所以在这里就没有说到要等到主的再来。那我们在这，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我们读的这第二章。要请我们来读25节，或者我们从24节读到25节。
至于你们推拉推拉其余的人， 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单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
那你看这里有一句话，只等到我来，看到没有啊？所以前面的三个教会，包括别加摩教会、以弗所、斯美拉别加摩教会，都没有说这句话，只等到我来。但是后面的四个教会都有这类的话，就是要只等到主来。因此七个教会里面，前面三个教会都已经过去了，都已经过去了，但是后面的四个教会依旧是要到主再来啊。以后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现在就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四个类型的教会摆在我们的面前，这四个类型的教会都要继续到主耶稣再来啊。因此我们就把前面三个教会不继续到主来的教会，我们今天就交通完了。交通完了，弟兄姊妹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这三个教会，一个是以弗所，是使徒建立的教会，这个教会主有责备，因为他把起初的爱心怎么样离弃了。起初的爱就是最好的爱啊，起初那两个字是最好的爱，那就是神的爱。在教会里面没有神的爱，这是以弗所教会要悔改的。对于斯美拉教会，主没有要他悔改，只是要他至死忠心，就是最后他们就为主殉道了，这个教会也不存在了。第三个教会就是别加摩教会，就是我们今天教的。这个教会因为不肯悔改，所以主就用良人的口、良人的剑把它切断了。所以这个教会不继续到主再来，主就不承认他了。好，我想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如果我们有说清楚的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还有几分钟还可以问一下。
短短的几十分钟里，你告诉我们，要我们注意我们自己是不是属于华兰教训的追随者，我们是不是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的拥护者。主，我们经常在不自觉中，我们会犯下很多我们自己不知道的罪。
是的，主。
主啊，但是你也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能够悔改认错，你一定会洗净我们的不义。
明白。
让赦免我们所有的罪。
明白。
像今天，虽然这三个教会已经不存在于这个世界。
主啊。
多多少少，这一些痕迹仍然会留在这个世代。
是，主也是。
我们必须要经常的自我反省，我们是不是走在这个中间。如果我们是走在这个中间，主啊，请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及时的醒悟悔改，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那隐藏的玛纳，我们也不会受那第二次死的害，我们更能够得到你神乐园里面生命树的果子。
哎呀，感谢。
这是我们所追求、我们所盼望、我们所仰望的。
主啊，
只有你能够成全我们。
哎呀，主。
主，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生命这样完完全全的交托奉献给你。
哎呀，
求你引导我们。做一个你所喜悦的得胜者。
哎呀，
我们感谢祷告，自己不配， 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